亚洲真理电台，现在播出的节目是每周一故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故事，我是嘉波，
我是安琪拉。
上个星期我们和听众朋友们分享耶稣第二次蒸饼的故事。耶稣第二次蒸饼地点是在石城区，也就是加里勒亚海的东岸。那这个星期我们要和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另外一个故事，故事发生的地点，当耶稣从石城区那边行完了第二次蒸饼奇迹之后，他和门徒们就搭船由东岸到加里勒亚海的西岸。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今天的福音故事，具显天上征兆的故事。
耶稣带着门徒们来到了加里勒亚海西岸的马加丹地区。马加丹是一个热闹的大渔港，只要是工作的日子，天还没亮呢，就可以看见一大堆的商人等在岸边，准备跟渔夫们买刚捕上来新鲜肥美的鱼。因为捕到的鱼实在太多，渔夫们也会把鱼做成咸鱼或者是鱼干，再卖给收干货的人。因为有许多的商人都会来这里买鱼，加上交通方便，许多人都到这里来讨生活，做买卖。耶稣一行人上了岸，人们就认出耶稣来了，消息立刻传了开来，大家都丢下手中的工作，赶着要去看耶稣是个什么样的人。原来在马加丹有从各个地方来的商人和工人，他们时常说起有关耶稣的传闻。他们听说耶稣说的道理非常的好，和经师们及法利赛人说的不同。耶稣曾经治好各种患病的人，又使会堂长雅伊洛死去的女儿复活，还能驱赶附在人身上的魔鬼。而且最新传来的消息是，耶稣只用了五个饼和两条鱼就喂饱了5000个男人。许多人都围着耶稣，想要听听看耶稣的道理。耶稣遂开口对群众说，
天主的国将要临近了，你们要好好地反省自己的行为，若是做了违反上主诫命的事，就赶快勇敢地承认并且悔改。你们不要以为每年上耶路撒冷献赎罪祭就能抵消平日所做的恶事。亚毛斯先知为上主传话给以色列子民说，即使你们给我奉献全燔祭和素祭，我仍然不接纳。即使你们献上肥美的牲口作为和平祭，我也绝不垂顾，只愿公道如水长流，正义像川流不息的江河。你们不要剥削工人，即使是外邦人也要善待他们，在当天给工人应得的工资，不可拖欠，也不可以欺压他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祖先在埃及地区也曾经做过奴隶，是全能的天主将我们从埃及人手中解放出来。你们要照顾贫苦的人和孤儿寡妇，这样天主必定会报答你们。
撒杜塞人听了耶稣所说的话，心里头想，每年为了弥补做了亏心事而前来献赎罪祭的人数可不少啊， 若是人人都照着耶稣的话去做，圣殿的收入肯定大大的减少，这样一来可不太妙吧。而法利赛人心里头想说，如果人人都不上圣殿去献祭，岂不是违反祖先所传下来的传统吗？法利赛人和撒杜赛人便对耶稣说，自称是先知的人我们见得多了啦，如果你真的是替天主传话的先知，那你就显一个天上的征兆给我们看，证明是天主派你来的，也好让大家心服口服啊。耶稣回答他们说，
你们要看奇迹是吗？天主早就将奇迹显示给你们了，但是你们真的是看得见吗？有信仰的人在每件事情上都能看见上主所行的奇迹和征兆，但是为没有信仰的人来说，即使他们亲眼看到上主所行的奇事，也不会相信。
耶稣又说，
你们说今晚天色发红，明天天气就会很晴朗，但是到了早上，你们看见天色又红又黑，就说今日必定有风雨。你们知道看天象来决定明天适合做什么事，可惜啊，你们却看不清楚天国将要来临的征兆。邪恶淫乱的世代才会要求看奇迹，因为他们不信任天主。但是除了约纳先知的征兆之外，我必不给这世代其他任何的征兆。就像约纳先知曾经在大鱼腹中待了3天3夜，同样人子也要在地里3天3夜。当天主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纳先知所说的话就悔改了。看啊，在这里有一位比约纳先知更大的，当天主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南方的女王从地极而来，只是为了要听沙罗满王所说的智慧话。看啊，在这里有一位比沙罗满王更大的。
耶稣说完这些话，就离开法利赛人和撒杜赛人走了。
听完了刚刚的福音故事，其实只有一个重点，为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怎么样面对奇迹？
关于圣经中对于奇迹的两种态度，其中有一部分的先知认为说，人无论向天主要求什么奇迹，显什么征兆，天主都会给，因为天主是无所不能的天主。但是呢，也有另一派先知的说法是认为说，人不可以向天主要求奇迹，不然就是试探神，试探天主。那试探天主的后果已经非常的清楚了，在各个地方都有看到。比如说犹太人因为不信任天主，所以他们在旷野地区流浪了40年。在圣经里面，其中有一派的先知是认为人可以向天主求征兆，求记号的。那在圣经之中求征兆最有名的是在旧约里面，以撒以亚先知书7章14节，因为那个时候阿哈次王不相信天主会帮他，那个时候有很强大的敌人要来攻打以色列，然后阿哈次王不相信天主会帮他，他已经害怕到把自己的儿子用火，就是把自己的儿子烧，把自己的儿子烧死献给邪神。结果这个时候以撒以亚先知书对他说，你求吧， 无论你求什么，天主都要给你一个征兆。然后呢，因为阿哈四王根本都不信，所以伊撒雅先知就带他说，好，吾主要亲自给你一个征兆，看，有位真女要怀孕生子，你要给她起名叫厄玛努尔。不过这边的厄玛努尔并不是指耶稣基督，这边是指阿哈四的儿子。那之后他果然生了一个儿子，而且这个儿子真的是蒙天主的祝福与照顾。在这个儿子当王的时候，以色列家没有大的祸患，过着很平安的日子。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天主会亲自向人显奇迹。然后在圣经里面有另一派的先知认为说，人没有办法跟天主要求征兆，因为这样子做是试探天主的，这样子会惹天主生气，因为天主希望我们全心的信赖他，但是人就是因为不相信才会希望看到一个记号，好像证明天主对我们的爱，天主真的在我们的身边。那这一派的先知主要是充军之后，那些先知非常坚持强而有力的说，人绝对不可以向天主求征兆。
所以经过安琪拉的分析，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针对奇迹有不同的看法。一派先知认为说，你可以向天主求，你大胆的向天主求，然后天主就会显一些征兆来证明，来告诉你该怎么走。另外一派先知就强调是说，你们不能试探天主，因为你们这样子的话表示你们对天主一个不信任，所以你们向天主求奇迹，然后来满足你们的需要。所以这两种对奇迹的态度实际上为我们基督徒来说有什么帮助？
其实这两派的看法我们看到最后其实都是要求一个相信。如果你没有信德的眼光，就算是再多的奇迹出现在你的面前，你还是不相信。但是如果你有信德的眼光，你看到所有的事情，你都可以看到这是天主给你的旨意，给你的记号。
所以就回到我们刚刚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福音故事，耶稣基督为什么在今天的故事当中拒绝向法利赛人和撒杜赛人显示天上的征兆或是显示奇迹？实际上耶稣基督他有能力显示奇迹，而且在之前的宣讲过程当中，他不断的显奇迹，治好附魔的人，治愈病人，让瞎子看见，聋子听见，让瘸子行走等等，这些都是奇迹。但是为什么今天耶稣基督他不愿意再显奇迹，特别是面对法利赛人或者撒杜赛人？原因就在于说，就算奇迹放在他们眼前，他们仍然不相信。所以信德是很重要的。当耶稣基督治愈了病人的时候，都会问被治愈的人说，你相信吗？或者是因为对方的信德，就好像前两个星期我们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耶稣治好了克纳罕妇人那个附魔的女儿一样，耶稣就是看到了对方的信德，为他显了奇迹。所以奇迹必须跟信德互相搭配。今天你有奇迹没有信德，那这样的一个奇迹或许为你来说可能只是一个魔术，或者为你来说根本毫无感觉。但是你有了信德，就算没有奇迹，没有一些特殊事件的发生，但是因为你的信德，你还是会相信天主就临在你的生命当中。
是的，
所以很清楚，信德是作为一个奇迹，我们怎么样面对奇迹的一个判准，特别像信德是对天主的信德。所以我常开玩笑跟一些教友说，我就问他们说，你知道谁会显奇迹吗？那教友都会答说，当然是天主啊，当然是耶稣啊。我说不只是天主，不只是耶稣，魔鬼也会显奇迹。
魔鬼也会显奇迹，
但是魔鬼这样的奇迹，它会让我们引向什么？引向，当然是引向魔鬼嘛，走向地狱的路。 如果我们的重点，我们的信仰生活不是放在奇迹上面的话，我们是摆在，我们是追求天主的义德，我们是追求成行天主的旨意啊，那么有没有奇迹就不是那么重要。所以我们常听到有些教友他们去路德圣母朝圣地朝圣，特别是一些患有重病的人，当他们去的时候，他们去到那边祈祷，然后浸泡路德圣水，然后他们有些人的确得到了治愈，但是为那些如果没有得到治愈的人，他们就没有天主的恩典吗？因为他们更能够安心的接受他们的病痛，然后借着这样的病痛来超越自己，然后来相信天主在他身上所行的一些奇事，或者是在他身上所显现的一个天主的光荣。
嗯，嘉波，我觉得你刚刚说的很对耶，因为其实有很多的病人在面对死亡这个关卡的时候，显示出来都是一种害怕、恐惧、憎恨，
对，
或者是埋怨、逃避的态度。那如果说身为一个基督徒，能够很坦然，甚至很喜乐的面对他生重病的事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奇迹。
嗯，因为本来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每天其实都活在奇迹当中。那重点是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到天主的光荣。当我们看到天主光荣彰显在我的生命当中的时候，这个就是奇迹。而不是在于说奇迹是帮助我中到头彩啊，或者是那个生病马上好啊等等，我觉得不是这个东西。
你的意思就是说奇迹发生的时候并不一定是顺从我们的意愿这样子吗？
嗯，没错，奇迹发生是帮助我们更相信天主，更看到天主在我生命当中的光荣。今天的福音故事就跟听众朋友分享到这边，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